师兄，我可以围绕着这个药义，然后结合自己问两个问题吗？
您问吧，您问老师吧，老师
对，
在。
老师，我问一下，就是，在看二祖那书中，他说了一个词儿叫痛切，就是说要有痛切之心。就这个痛切之心应该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平时在修的时候，首先就是。如果你不立一个明心见性这个目标，就会放逐自己。如果你太往外求，好像那个心又变成一个妄念。所以他老是说有这个妄念之心，这个应该怎么正确的融入到自己的修行中呢？
痛切，你都不觉得这个世界很好啊，是吧？很有意义，很有趣味，那就别谈什么去那个痛切，是吧？它是出离心呐、啊，昼夜不得安寝啊，这不痛切吗？一刻不得安宁啊，这不痛切吗？它因为什么？心不安呐、啊。大事未了，心何以安？这才是痛切了吗？如果不是这样的，用别的词汇或者什么，我觉得那可能不是吧。我们是指的这个，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虚妄的世界中知道它是虚妄，但是你没有悟见本来的话，你也会随着流
你
转。
知道是虚妄的，你所有的已经放下了。如果是真的了知是虚妄，你不就已经放下了吗？还有事儿吗？
是，另外魏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两天吧，就是前一段时间空落落，这两天特别堵得慌，怎么个堵法呢？就是，往外求，不能求，不能问，不能多问，越问越找越不对，然后往外就是，一念断处，然后去，看那个，那个了了觉知之心。那个了了分明的觉性，然后又看不见，然后就卡在中间了，就是我也不敢太问，然后就知道今天学这个，就提前多读了几遍，就等着今天的，正好师兄老师说可以问什么的，请老师开始，就是说我这种情况，就是往外又不能求，往里头又不能找，心
谁
又没
说
有。
了？我没有说过吧，是你自己认为是吧？你自己认为，你都空落落的，那有东西吗？你是有东西梗到心里了，那说什么空落落了？当时我都说那个空落落的这个东西不可得。
对了，师兄，您上回也提到，就是说不能问，我不知道你这个不能问是
那
什么
天
意
天
思。
都在这问这些事情，怎么不能问呢？
对呀，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当然呢得问呢。我们有疑，当然得问呢。解决疑的办法就是一个是问，一个是行嘛。那不问怎么能解决我们修行上的问题呢？我们没有正道啊，我们在正道的路上啊，是吧？
是，就刚才说的那个不能问，就是假如你打坐中。手印或者是哪儿有问题，具体的指导方法可以问。我说这个问就是我现在就稍微有点着急也好，因为那个魏老师说三五百座是最好打开的时候，然后现在400座了，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那个劲儿就是找不着，然后又老是找也不对，就是因为你一问，你肯定就是有那个寻思的心，就是想知道这是怎么着，那是怎么着。然后就不如这么静着待着，待着呢就读书，然后去看老人说的，在哪儿去体会，又体会不着，然后就卡在中间，上不来下不去。我不知道别的师兄有没有这种感觉。
他说一切都是虚幻的，一切都是虚幻的，还有事儿？我不认为还有事儿，肯定有不虚幻的，那就是你胸中的那种快乐。
就是
如
魏
果
老师，
不
您
能，
的意思说就是还是有东西
那
没有
你没东
全
西，你为什么堵得慌？ 你堵得慌的这个原因就是有事儿啊，你那个事儿是什么呀？我不知道你啊，你还开始说空落落的，
对对对对，就是有那么半个月了吧，就是空落落的，然后最近就是关于这个民心见性，就这件事儿，就是有一点那个痛切的心了。然后就觉得这件事儿需要急迫了，然后就琢磨这件事儿啊，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有时候想就是找不出来，看不见，就自个儿有点着急，那个感觉，就是而且我会听魏老师您在给别的师兄答疑的时候那个开示，然后就是说不是你过了千座。你没有见到本来，是你不肯，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您经常说的就是说，就是因为你自己不愿意离相，对吧？你自己不愿意离相，你不愿意离，那谁能让你？
为什么不愿意离相？认为真实嘛，他才不离啊，实在啊。谁说那个相没有？我认为就是有。你看，摸得到，触得到，是吧？感受得到，怎么说没有吗？可是你一开始不是这么说的呀，都是希望的呀。那还有呢？什么相都，所以所有的都放下了。那还有啥东西啊？那我不知道你啊，是吧？你原来说空落落的哦，那我发现这就是个东西，把这个放下。
是。
那寒去捞什么呢？我不知道啊。
明白明白。魏老师是不是这个捞这个动作本身也不对啊？就是这往上捞的这个。
那你觉得有东西你才会去捞啊？认为有东西，有不虚幻的是吧？通体放下的时候，就是一念不生啊，都没东西了，心里边。就这个时候他也不锻炼，喊你你不是也听到了，你回光一瞥，就是你通体放下的时候，因为都是希望，你知道他不可得，这个心已经一念不生了。回光一念不生的时候，也不是石头木头呀，就这个地方。
明白明白，谢谢老师指点，我再放一下，我当下即试一下。
你看看他是吧？那现在可能还是应该是不清醒。
老师就因为这两天他也在问问题嘛，给我的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他在这地方他是也有这个弃入这个无相这个心态的，他反过来之后
他又抓住东西了呀。
对，他又好像用有相又否定这个无相，他在我听着像是在这打架似的。我
不知道他又抓了个啥。
对，他觉得诶找不到啊，看不见啊，对吧？完了之后他觉得诶我这块还不能说，这有点矛盾了，在这儿，我觉得这个师兄还要跟老师还要再细细的再聊一聊，在这一块儿。
我是觉得那个这个师兄啊，他心里边比较着急了，他那个不是说三五百座的时候最容易体会到那个佛性吗？他说他现在四百多座了，怎么还没体会到呢？啊，其实刚才魏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现在当下一切都放下，一切都放下，你就是没有任何思维嘛，没有任何念头嘛，没有任何念头的时候不断灭，这个不断灭的就是本性。这个、刚才魏老师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这个师兄啊应该是一下子就能够领悟到才对，就说这个师兄啊不要想的那么复杂，说这个本性是什么呀？本性是什么？本性最简单，是最平常的，不要想的那么复杂，想的那么多那么复杂呢，这个思维太多了就干扰你体会到。 最直接最简单的才是。我就说这么多。
对，他自己是有点，因为前两天他就说心里空落落的，法喜充满，哎呀，没有捞不着东西，哎，今天肯定捞着啥了，不知道他。
对，是魏老师，魏老师还记得我，谢谢。然后就是那个感觉，就是修到快400的时候，就是突然之间就空落落。的，然后天天就挺喜悦的，然后我就知道这个东西也不踩它，因为经常听魏老师的答疑，然后听一些细节，就说这个是最容易打开的，然后所以我上座的时候就心念而闻之咒，就特别死心塌地，然后坐下就断念，当然也会来一些生活中的，就是揪心的事儿、着急的事儿，我就断，反正就还是平常心。平常心完了之后，我就打昨天我其实问问题了，然后前两天也一直有听，就是齐老师在答疑，然后呢也听了一两周了，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会听到一些细节，比如说就是不是就过了前座你见不了星，是你不愿意，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众生都有着相的这个习惯，你不能离一切相，所以你就看不到真心，这是一个。然后我就会按老人说的，在那个一念断处去体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为啥昨天说不能问呢？就是我确实发现越问，好像越不对，你只能是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问一点，然后等待那个契机，然后自个儿去就自己了悟这种感觉，所以就有点卡在中间。
那个你能不能还是回到你心里边空落落的那个状态？
可以。
对呀、啊，你心里边就是一切都是虚幻的时候，心已经是空落落的了。就这个空落落的也是一法。把这个也扔掉，空不可得，因为原来没个空，你现在有个空，这个空就是一个法相，把这个空也扔掉，那我估计你在这个地方可能会晕菜，你的空的怎么扔掉啊？它空就本来就不可得。
明白。老师，
你不要忘了，你有体会的，这个时候你一捞，我不知道你这两天又想了很多，又是听又是怎么样，实际上我们这个心就是这样子，有一法你当其真了，就搁到心里，觉得心不空了。我不知道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法相啊，或者是。知见啊，或者是一个境界啊，个性里啊，然后自己又糊涂了。
明白。好，那魏老师和师兄，我再体会，然后对，然后一会儿
还是不行，他这个地方他还要再去体会。
他
好吧，你再有妄念。妄想执着，就是发现有妄念了，心里边又梗着了，你就让你那个空落落的那个心现前，先到那儿。
这个
不要被其他人的什么话语，不管是谁，不要被他左右。
对，就着急嘛，这一着急可能会听其他人一说呀，可能就。脚跟就不稳了，在这儿能当下气就当下。如果说老师说了，哎，您这个还是说再想思维，那就暂时就放一下。老师刚才也说了嘛，就你回到那空落落的，就你要做不到他不理睬他，做不到不理睬，那你就回到这儿。
他现在就是。下边的一步他并不是很，他还没有体会，就是说见相即见性啊。 那就先不到那儿啊。像那个洞山祖师一样的，当年不是也是什么九上洞不是，他九九参学是吧？只有九九参究，他才能离开相，就是我这个心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大地，一切诸法都是虚幻不实，一下子就离相了。他感觉到心空，他就体会到不断灭，他到这儿，但是他后边那一步，那以后再说嘛，
对，
先到这儿嘛，
对，
说个有醒是吧？也是能到这儿，也是用功用了，用要是心不破戒，不那个痛戒，他也到不了这儿。
老师，就您说嘛，先回到空浪浪，老师也是说针对你这种情况。因为你这个对吧，你说你知道是不离财，但我觉得好像你要是真能做到不离财，就没有这回事了，就没有这个你下边问老师这个事了。所以说你要是这样的话，再思维思维，琢磨琢磨，考虑考虑，你这样的话还不敢回到，先回到你的空浪浪去。
行，
对，
明白，老师行。
对对，老师指的是这个，并不是说你这个就是究竟了。
明白明白，
暂时是这样的啊。好，
今天有一个师兄打问我，他打坐的时候头光就是头一股一股的光胀，问是啥问题，我给他解释不来。
他不就是打坐身体的变化吗？
他说，我说打坐下完坐以后呢，他说没事儿。我说这是气脉相冲，不碍事儿。我只给他这样讲了讲，不知道解释的对不对。
怎么气脉相冲我也不知道，就是身体有变化的。
头压可胀得可狠，他说。
那下坐不是又没事了吗？
啊，下坐也没事。
对呀、他要怀疑是出问题了，他可以去看医生。
对，可能害怕，可能是这样。那好吧，我回去见了他，给他这样说说来。他也没上来今天。好，安慰老师。
是请老师要再看一看，就是说这个地方我理解的是因为我们二组他可能会有就是不同的那个法嘛。所以就是根据人的那个根基不同，就会传不同的法。那这个地方有没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说传法就是会有根据你这个人不同会有一点点略微的不同呢，就是这个地方就这句话可能老师再讲讲，就是最后一句不知道哪一种理解更准确一点。
我们这儿有那个杜老师还有那个谁
宋老师是吧，
宋老师
对，杜老师宋老师都来说说这个地
方。做预见。
正好说到我们心中心法，再说说，再补充补充吧。王老师，那我分享就到这儿。
哎，好嘞。那我先说一下吧，就是，哎，杜老师，您开麦了，请讲。
哦，他最后一句话啊，说因个人机缘不同，法亦随意，这个不就是字面意思吗？就是每个人的机缘不同，所受的法是，他要修什么法，要根据他的机缘来给他什么法吗？是，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啊。
杜老师，还有前一句，就是其修法非面授不可，面授不可是指的灌顶，还是说指的说的
其修法非面授不可，这个是就当面授予嘛，那包括灌顶了。
对对，在再一点，
对对对，杜老师，您的理解就跟我就是一样，就是这个地方呢还有师兄就提出来是说什么嘛，他就说就是这个地方因个人机缘不同，法亦随意也。他是这地方是不是指，哎，那传法老师因为现在传法传的是不是也略微也会有一点点就是不同嘛？有没有这个意思？他可能想让我问。
这么理，我觉得这么理解也行，就是说每个人的那个都是修的一个法，但是那个让他的那个就指导他的方式可能不同，也有可能。
对，
也有可能，对，也有可能。我这么理解的啊，看看那位那个魏老师来说一说。
他这个，我说说我的看法啊，就是当时不是老人在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有的来求新中心嘛，那新中心的话，可能你看这里不是讲嘛，新中心它又有禅宗根器的，可能有的他没那个根器，或者说他因缘，比如说有的他年纪大了还是怎么的，老人不是就直接让他们你念佛好了，哎，可能这个是跟他的因缘有关嘛。念佛好了，或者是有的就是直接让他念往生广咒，他是后来时间不久他就往生。可能我说他这里讲机缘不同，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哎，这方面的这个。
说的也有道理，我见过也有老人，就是原来我们我想想是干啥去了，哦不。有一个上海援引老人的，实际上是邻居，骑自行车十几分钟就到师傅那儿了，但是他不知道，他冒闯就是哎呀各种因缘跑到鹤壁找齐老师，我们哎跟我们那个啥，我们说你看你太那啥了，你舍近求远呀、啊，你师傅在上海呢。你跑鹤壁来找你这绕的圈太大了，你回去找上师吧。后来他就回去找上师了，他有70多，然后就告诉他说，哎呀他们年轻人都修心中心，咱不行，那都是年轻人的事儿，我给你教一个法吧，大随求，直接传给他大随求菩萨那个嗡嘛呢达里吽帕图。哎，这传完了，他就一直念这个，果真是能开智慧，一点都不虚。再后来我们怎么又见他了，在那个元婴老人原籍的那个法会上见他了，再一出口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气质大变啊，说你修什么法了，他就告诉我们元婴老人传他一个这个法。他也不是念佛，也就是念那个大随求菩萨，他说的也是跟我们说的修心中心到最后的那个话是一样的。有这样的事儿。
魏老师，
是呀，你说
魏老师，就是刚才我听师兄说最后这个，我就结合像您就是提那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就最后一句话，他说其修法非面授不可，因个人机缘不同，法义随意也。我感觉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本书，阿尔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1940年，所以那会儿应该在那个社会中，比如说电话呀，包括网络什么的
都没有，对，
都没有，对。所以你要是想去点别人，你就得见面。就结合这个文字前面他说，你必须得有点禅宗的根基，然后呢我还可以随机启发你，我还可以点你，你怎么启发你怎么点，你就当面得跟他说这个话。就好像比如说齐老师魏老师有时候一块答疑，然后那个齐老师的那个风格我喜欢听，但是有时候问的时候吧，我就怕就给我一棒子，就是这种，但是我就可能就问魏老师的时候可能就这样。所以就是说你看通过我的这个感觉，我就感觉虽然现在是网络，其实也等于二祖说的面授。另外每个人的性格和机缘不同，就是我也可以找不同的善知识，然后不同的善知识也可以应缘来给我法，所以叫法义随意，这是我的理解。
嗯。
还有一个。
对，他说的这个确实过去。他连通信的可能都没法沟通，也没法知道地址，也没有电话，也没有现在的交通什么工具啊。那我想呢，可能要适合他的法，要适合他的修法，一定要见到这个师傅，然后面谈，然后根据他不同的根性再传给他法，有可能是这样的。
对。 而且我感觉就这个的时候，他没有就说这跟灌顶，因为你灌顶是修心中心，前面必要的一环，所以这是必要条件。他这儿我觉得这个面授结合这个倒数第三行说的是根气提示启发一点，就这几个关键词儿，那肯定是通过语言或者面授这种感觉的交互，才能把它点开。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答疑就问魏老师的过程中，就是我被点，我被启发的这个过程。嗯，
说了对，当时那个情况确实是，
当时很。
那王师兄，我想问一下，你看他这个逻辑，他就是说，不能直证心源，就是说，净土宗一般他不能证到心源，不能证到本性，他这个不能应该没有引领这个归于寂灭，对吧？然后并列就是修净土的时候一般就是归于寂灭，说且必此生正入不动地，好像他给的这个语气就是说只要你修净土好像此生正入不动地就是你必要的一环，然后可以往生。但是在实际过程中修净土，那不是很多人都是待业往生的吗？而且就是像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的那个四种那种境界，你可以低可以高可以念到一心不动，我是觉得他那个逻辑能归到这上面的。那为啥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他说不能证明心见性，那后边他又说此生必能证入八地，那八地肯定是明心见性之上的，这不强
了
吗？
对
矛盾了，
因为不是祖师前面不说了吗？现在就是说，现在你要是念佛，你以西往生西方为目的，那你当然了，那他不过嘛，刚才后边说了，不过万法归一嘛，你还有个一在嘛，就不能直证心源啊。
嗯，
你因为你的目标是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说你的目标是明心见性，不是你的目标不是成佛。
嗯，
所以说你生净土了，你能生净土啊？你生净土它就分四土了吗？对吧？
嗯，
你要是如果说反过来说，如果说你能净土宗的成就门，净土宗是成就门，为什么说成就门？你要是归于寂静啊，你归于寂静你还此生必证入八地不动地啊，之后你可以往生啊，它不矛盾，对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他要是能直证心源就没有地不地的了，还有什么地啊，都不用谈地了，他就是因为有个净土可以生，所以他才是只能到这个位置，对不对？
对，他你要是往，对呀、啊，你要往生，比如说我要是念佛，我学净土宗，我的目标就是往生啊。那往生我当然能往生了。那你说生什么地方？是西方啊，西方它有四土呢，对吧？最细的就说了嘛。那你要往后，你要说你要是目的你是西方是什么？是成就门呢？它是成佛的法门呢，你要是成佛的话，当然你得，你到不动地，你能成佛吗？还不是还，那你还不行啊。我是这么认为的。
那个宋老师为什么说阿毗跋致不动地？他不是拔地是吧？他这个不动地指的不是拔地，这是有经典依据吗？
这个讲净土的这些，讲净土的。就是基本上是这么讲的，他以前我看这个也是，就是在这一块也是感觉逻辑不通嘛。但后面专门听了就是讲净土的这些经典，他在净土中的这些讲法当中，他这个阿毗跋致是那个应该是弥陀经上有，是吧？但是弥陀经实际上他讲的。就是针对这个呀，就是针对凡圣同居图讲的呀。实际上阿毗跋致本身它是不退转的意思，它是不退转。
那这个不动地指的也是不退转咯？
啊，是是是。
那个一心不乱者，那我看圆寂老人讲的相当高了。
对，一心不乱在净土当中，他这个。一心不乱它也是有层次的，它有最初的一心不乱就是功夫成片，然后呢就是说，然后就是最它就相当于我们老人讲了那个 就是说不是我们明心见，就是说好像是一开始我们要修到，就是说但有念起都不随他，就是在做到这一步呢，你可以瘦身自在了，瘦身自在了，就是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实际上，如果功夫做到这一步，就相当于净土中的这个叫功夫成片了。到做到这一步，其实如果说你发愿往生净土，就能够往生，它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圭峰宗密禅师的宝刃的三段啊，他
是
在明心见性之后说的第一步功夫，念起不随嘛，自在无不斗生自在，
对，
就是
这个
见性以后说的啊。
当时就是如果说从净土往生的角度来讲，他这个往生净土的未必都明心见性啊。他很多
对那是那是
哎对，这样
他分好几种情况了。
对对对，如果说他那个一心不乱，再高一点，他就是四一心不乱嘛，最后是理一心不乱嘛，理一心不乱才是明心见性的啊，他是这样的。
你这个我不知道是根据什么经典说的啊，反正是你是不是自己、
啊、
是净土中有人这么讲是吧？
那个具体的经典是在那个偶益大师的那个弥陀要解上，他这个讲得很细的，这些都讲得很细的。弥陀
先是四一心不乱，后是理一心不乱。
哎，就是相当于四一心不乱、
这个、
实际上他那个功夫都很深了，他相当于是
一直念一直念。
他已经破了见识惑了，四一心不乱是已经破了见识惑了。你一心不乱是明心见性，
那见思二惑没有了，那不就破掉了，那不就是不动地吗？
啊，那个是四一心不乱，那个是四一心不乱。当时就说，最初的四一心不乱，就应该是叫最初的一心不乱，就是，它是叫功夫成片，净土中它是这样讲，它是针对凡圣同基础的，要不然就讲不通了。如果说破了见识惑的话，那他已经不是凡夫了，是不是啊？因为破了见惑，他至少是，按小乘来讲，他所以说他那个如果是破见识惑的话，他证入的在净土四土当中，他证入的是方便有余土嘛？方便有余土，他就是这些就是圣，相当于声闻，哎，那是叫什么罗汉这一类所居的净土，相当于这一块。然后十报庄严土才是大乘菩萨，就是见性的大菩萨所居的净土，哎，他是这样的。但是凡圣同，要不然这样凡圣同居土就讲不通了，因为很多生净土他最殊胜的就是凡夫啊，当下一念一转就能生西方净土啊，这是净土中最殊胜的。你说如果到了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那如果证入这一块了，他实际上他是你比如说，如果说证了十报庄严土的明心见性，他到哪里他都自在了，他都一样了。但是你如果说没有证入这些的话，对于凡夫的话，你要生净土是很难的。但是西方净土他就有这个好处啊，一念乃至好像十念是吧？他那个讲。哎，哪怕是凡夫，哎，他临终，他只要真正忏悔、真正愿生，他都能往生的，称弥陀的。
净土中有这种教义，我听。
哎，是，哎，
最后一念是四佛，是念佛、
啊
嗯。
具体的是那个偶益大师的《弥陀要解》上，这些他讲的还是很细的。
他说的是万修万灵性，就是为
对对对。他就说那个生者决定生嘛，就是说只要有真心切愿，都能往生。但是呢，你往生的品位高低呢，是由你念佛的功夫深浅来决定的。哎，他的意思是这样的。
是这么说，万修万人去，不一定收到，就是说我们说的生的那个净土的品位好，他只是说能生到西方。他可以不再出胎而入胎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有这个人生是吧分段。他是 万修万人气是说临命终的时候，也可能但是临命终最后
啊，老师您那边卡声音有点卡，
好好
有断续，
最后决定他能够往生西方，但是他是在那个边地宜城，可能要十二小节，是无量寿经历吧，是十二小节以后花开见佛
啊，
俺得学解脱道嘛啊，虽然他生到那儿了，但是他一直处于闷觉状态，不得见佛，没法听佛开示，十二小节以后才能够花开见佛，这文法修道或者是见性，或者是品位再高，还有这是一类，这就是万修万人去，有可能临命终的时候他就有这个福报机缘他就是念佛了，那这个人可以升到西方。另外你说的那个就是说念佛成片，就是他就万法归一嘛，只剩佛号了，这个佛号在他心里边没有其他的念，他就是飞升啊，飞升而至，就是说在一直是生生都是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在临命终的时候佛菩萨就从他心里边现起，起现啊，那自然和那就是他这个心念佛的这个心自然和西方凡圣同居土相合，那个佛菩萨就在他心里边现起，就等于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嘛，就相应了嘛，再有个什么一心不乱呢、再有什么正如不动地啊，那这个祖师要求的太高了，这个太高了，就是当然执政心源的过去也是有的，也有人倡导这个是吧，这个长吉光净土，那你还有这个二补要求的也很高是吧，你不能执政心源就归于寂灭，切必此生正如不动地，然后可以往生，就说你已经生前就正如不动地了嘛，你就可以往生，往生再经五百年花开佛见，你看他说的是再经五百年花开佛见，这是经花开佛啊，具有佛见啊，这样比较稳妥，是师父说的，这我们的二主说这样比较稳妥，然而绝非略会人所可成就，何也？以西方未成就门，此生得果地成就者，究有几人？那上面他指的就是西方成就门，西方未成就门，那他这个要求很高了，现在修法现而且造现在人现在之修法论啊，也断难往生，为多种善根而欲来世，那你看这个说法，那里原因二祖说的就太高了，他说的就是西方成就门，那一生就得果地成就，就这个世界上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老师后边嘛，后边就说嘛，就是且照现在之修法论，就现在的就是你念佛生息的亦断难往生，为多种善根于来世，只是说种种善根寄托于来世，期待来世的，我理解的是这样，所以说按照祖师就是说的净土宗这样，就是往生西方也不是说那么容易的，而是说万修万人去这样的，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能有很多种方法，但祖师在这说的就是非常高，就成就门嘛。
万修万人去的话，他是不是有一个角度说法是 从他最终的结果，就是说他种下这个佛根之后，他未来肯定是会成佛的嘛，就是进那个未来肯定是会成佛的，那就是肯定会就是那也就是肯定会到净土，那是一样的嘛。
嗯，一生不
出，这个角度
是，
是不是有这个角度？
刚才老师也不讲了吗？那你要是编地遗成的话，那十二劫呢，十二小劫呢？
对，
太漫长了。
对，就是他
太漫长了。
抛开时间不说了，他总归是要成就的。
那是。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刚才说到那个，不是我记得说是断了那个贱货，断了贱货就是明心见性嘛。如果说在贱货和私货都断的话，那不就是到了第八地不动地了吗？
对，见思二货。
对，见思二货都断了的话，那就是到不动地了，到第八地了，阿比八地，也就是我们说的。
啊，因为这个不动八地的话，你看，如果按净土，它是按原教的来划分的。如果说见思或破的话，它那个还不算明心见性的，它只是到方便有余土嘛。它那个按净土的，它这个四土来讲的话，它要到十报庄严土才算是见性的。当然，它这个见性呢，就相当于至少在原教是它是初住位菩萨了，原教的初住位了，啊，原教初住位还是很高的。
嗯，如果说按照我们这边的说法，就是其实那见货断了，就是等出地了，就是这个意思吗？然后那如果
啊，这都是别教的啊，别教的判法
是吧？
啊，别教的判法，当然有时候这个不同的教有不同的判法。
是是是。
想就是就是想请那个王老师和就是师兄们就是分享一下，就是师兄可以弄到第三个密宗那个吗？对对对，就是这句话，我想就是请师兄和老师们就是结合修行，就是分享，就是这句话叫做。此密不取于相，而亦不离于相。三分之二为佛力，三分之一为自力。于短期内，立刻使行者证入无念识之本来面目。这也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之一。我就想问，不取于相又不离于相，不是从义理上，而是结合修行。然后我们心密，正好他这儿说的是心中心。嗯，就是请老师、王老师还有其他师兄们可以。谢谢。
这个有难吗？不难吧。我们说的是无相密啊，是吧？
嗯。
取一相就着相了，知道吗？有一相为真实而自取，这不就是着相了吗？但是你也不能离开相啊，离开相不断灭了吗？这不是落的空落落的，是吧？不取不离，对呀、啊，你有相你才能取的，嗯
嗯，
这个相是幻化的，你怎么能取得到呢？它本来就是不可得，嗯，我们说法的时候是说心的，心不取一相，心不执着一相，这个就是不取一相嘛，是吧？
嗯，
那你也不能离一相啊，我如果断灭了，我空空，我啥都不要。那不就是另外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那所有的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你怎么能把它给隔离出去了？那不是小乘行人所想的吗？
嗯，
我这么说你能懂吗？
我能懂。魏老师，我就想就是结合就是修行，就是说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个，我懂，就是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坐上就是只管咒语，然后那个坐下就是断妄念，然后就是这个。所以我听您说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在坐上的时候，好多师兄说妄念来了怎样怎样，尤其是初修的，然后你就说你管妄念干嘛？
对呀、啊，
你管你的咒语啊，这就是不取于相， 你就是以遗忘代忘，然后去定在那儿，这就是不取于相。然后呢，这个不离于相在修行中，它是怎么就是？
所有的事情来了，我们都是应。
应对。
随缘而应，并不是说躲避是吧？
嗯。
排斥、厌恶、任或者追逐是吧？那都是不对的呀。嗯
嗯，
所有的相都是我们自心呐、啊。我们做事如同未做一样，这不就是已经不离相而又不做不取相了？
对对对，是的。
那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吧？
而且魏老师，我记得您给别人答疑的时候，您说过，就是那件事做完了就放下，做完了就跟没做完一样，做的时候就投入，就是去应缘，但是别攀缘。
攀缘那是自生期望吧，嗯，我都没有上哪攀缘，那缘来则应，这就是我们的灵之心的妙用，嗯，它就有这种用。
那老师们，我想问一个，就是读坛经的时候，我记得一句话叫做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他说你把所有的相都离了。然后你就找到本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这儿就是既不取于相也不离于相呢？这就是一个就是既明心又起用的这个过程吗？还是说这就是明心见性的过程？
你说的这都是哪跟哪儿啊？见性，你再说一遍刚才那个，
就是我
离一切相什么？
叫离一切相即一切，
离一切相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真心现前
啊、哦、
唯有也就是鱼儿非皆非真嘛，就是我们的本性实有，别的都是虚幻的，你离开的时候就剩灵知嘛，但是认识灵知不等于这些相都抛弃了呀，这个相就是我们自心啊，所以能应缘起用啊，
嗯，
这不矛盾啊。
明白，魏老师，我是知道这八个字儿，那个不取相不离一相那什么的，我就看完了之后豁然开朗，我就想就是有经验的师兄结合自己，然后就谈。
好啊，有经验的师兄来。
可以请王师兄，就是还有王老师都说一说，谢谢。
王，你可能说那个宋老师吧？
啊、哦，对对对，
那不姓王啊、
嗯嗯，
主持人家姓王，王老师。嗯
对，
嗯，各位老师、师兄们都可以上来聊一聊。啊，闵师兄说，啊，思维太活跃了，其实
他说他自己了，
嗯。
嗯，或者是他给别人介绍经验的，嗯，
其实祖师在这儿啊，就是啊，把这个禅境密呢，就是我觉得里里外外详详细细跟我们讲解了一遍。其实祖师在这儿讲的都很清楚，有的时候可能，以我而言吧，有的时候祖师所讲的可能我不会，就是不是那么。怎么说呢？太信，就是哎，祖师怎么这么说？跟我之前所学的可能对不上，也有可能会有这一点。但是我觉得呢，祖师讲的很清楚了，我们就按照祖师所说的去落实，因为我们都是在修心中心嘛，都是实修。你实修了，祖师告诉我们了，我们跟我们对照，实修过程中哎对照一下。哎，哪点跟祖师不符的？哎，我们就端正过来，纠正过来。我觉得我们学习祖师的这个答疑啊、开示也好，都是这个一个目的。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那个词啊，太掰扯，有的时候真的掰扯不了。嗯，所以说刘师兄，你看看，我们学了就是禅境密啊，祖师在这儿已经讲了。看看哪一段啊，或者哪一句你想分享的，或者是说不清楚的，就再问老师。
谢谢谢谢，没了没了，谢谢师兄。
就是他这里不取于相，不亦不离于相。其实他不取于相，就是我们不在这个镜像上去做文章嘛。那亦不离于相，那如果说完全离于相的话，那只是落于的，还是落入了一个断灭相，那是就是相当于是，虽然说好像你离于这个外相，但是你那个断灭的也是一个相，是吧？那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空寂的断灭相嘛。所以它其实因为离相的话它也不能见体啊，那你那个我们要的是那个相后面那个，我们要证入的是相后面那个体，是要体会那个，而不是说就是在这里取相或者不取相，就不是这个完全不是，就是不是那个回事。
嗯，其实呢，嗯，师兄们就是说的这个，其实我觉得都对。嗯，主师在这儿，你看此密就指的我们心中心法嘛，此密不取于相，亦不离于相。我觉得是说我们心中心法是从八识起修嘛，是从无相下手，这不取于相，亦不离于相呢？我们有手印，有咒语，六个手印是不是一个咒语，对吧？这也不离于相。这种情况就是主持下边就说了嘛，三分之二为佛力，三分之一为自力，就是告诉我们是手印咒语，就是佛持佛菩萨加持的力量，而我们呢只是三分之二是佛力嘛，三分之一是我们那个自力。在这种情况下去，有什么结果呢？于短期内必可使行者证入无念识之本来面目，就是说我们这个心中心法可以短期就能明心见性的，就是正道之本来面目的，就主师告诉我们的就是心中心法的。而且强调呢，心中心法的是就是密部的最高之第四真如门，并非指的说有相密的，就是那些前行加行的这些。我觉得是我是字面上理解是这样的。而且前面主师又说了，就是也是说的非列会人所堪承受的，必须有禅宗根器，在经指示。你首先你自己具备一个什么禅宗的这个根器，你这个禅宗什么根器？我觉得就心量大，对吧？对无相你能契入，主师在这讲无相的话，你直接就能契入啊，这就是禅宗根器。在经指示，在经指示什么指示啊？山知识啊，对吧？我们正在修行，我们。修行咋这个迁坐就为了什么明心见性，但遇到很多的问题啊，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会误认为哎好的境界是不是以为这个就是见性，或者是哎入定了认为见性，对吧？你这个你要是不问老师的话，不问善知识的话，那你就是走入的另一条道了。经过善知识的哎指示指引呢启发，在这儿一点你一点就开了，因为我们是实修实证的呀，对吧？他是有个误处的，就像刚才刘师兄所说的，哎，我这空唠唠的这个是吧？他是有欺辱的，这个时候就需要点拨了。点拨之后是什么？就是与禅宗净土那都汇合了。密宗我们密宗不中，是不是以禅媒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嘛？下面主持说什么人最适合呀？居士啊，我们现在居士。为什么这么说居士最适合呀？就主持前后下面也都在讲。
嗯。老东他肯定还想捞我什么，他已经知道不取不离。是吧？是心不取一相，心不离一相。他是这样。他不正是无念吗？
对，他在这块还是
心唠唠的空唠唠的，那不正是你的本来面目吗？你还要找、还要唠，还要往心里添个东西，填的那个是什么？我哎呀一直没有弄清楚，他往心里搁了个啥，然后自己又搅和，又不清晰了。
明白明白，魏老师。
唠来唠去，对呀、有人说你可怜。明明是这样子，平常心呢、你还要捞什么呢？
捞个明心见性。
还有什么明心见性事儿啊？你紧跟着吧，你就这样吧。嗯，
好的好的。
别觉得啊，我不移了，过两天自己又迷瞪了。嗯，这个也很正常。嗯，捞不到也要捞，就是这样子。我动念了，我起心动念了，我就是觉得要捞一下，要不我不确定。就是这些。
对，
明明看着他在捞。嗯
得盖个章他才放心。
关键那不坑了他吗？
那坑就是坑啊，那坑多深都能跳。
其实捞也是我们的一个习惯。所以说你这个习惯不转变的话，那就不行。如果说我们在学习主持开设过程当中，主持这个一面镜子，你如果说不照顾到自己的话也不行。你有疑问，修行过程当中有疑问，你不问老师也不行。你心量不大也不行。不肯放也不行。所以说祖师啊，我们学
他就是不肯放，他因为他有一个空落落的这个。第一天见他已经说这个不可得。嗯。这一下哎呀再也没法捞了，也没法说话了，就他描述的那一套。就是稍有那啥就伤风害手。嗯，伤风犯手。就是感觉到他很明显的。就明明是到那个份上，但是他还想就是那个意思心啊，老是想出来。嗯。
老师就是这种心态的话，是不是怕这个无有这个稀薄处啊，就是到这个无相这儿了，他还担心就是有恐惧感。
他有一个空落落，他有个这东西搁这。嗯。就这个也不可得。这个必须给他打掉才那个什么呢。那他说空落落也不可得，那他又会落到不可得上。本来如是又落到本来如是上。总而言之他就是始终跟着这个法执的这个法，要立一个法。嗯。那啥时候他彻底放手了，管你可得不可得了。嗯。
完全西下了啊，陨落了这里。
是那个我执没放下吧。
嗯。
这个
当你要是说。
执了一个法，执着一个法，那个法叫空，空落落，或者叫不可得。嗯。唉，好吧。
我们还得。
还不适应。
哦对，你这样说是的。
总觉得不习惯。
不习惯呀。他说老说动一动。嗯。
他说心里空落落的，也不想起念，起念感觉累，小事儿不算啥，大事儿还动心着相。这是啥老师，我800座了大概。
这啥也不是。为什么要着？你明明知道他是800座了吗？你肯定知道，我们认识本来要紧，